创世纪，创世纪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我们这段日子，这个系列，我在给大家讲关于认识神、认识神的书信。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性情，在神学上我们称他叫 attributes of God， 就是神的属性。就是我们想到神，我们想到什么特质啊？今天我要讲到一个有点特别的属性，我猜你在系统神学的书里面，他们列的神的属性不会列这一项，但是我觉得是很要紧的属性。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一起来读吧。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三十一节读吧。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神的使者来与雅各摔跤，雅各将要成为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他生的十二个儿子将要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旗头。我们今天称这个民族叫以色列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神把雅各改名叫以色列。那天神来跟他摔跤，你知道什么叫摔跤？摔跤的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扑倒在地，对吧？伏在你的脚下，要使你胜过他啊！伏在你的脚下，你不觉得吗？神如果想要使我们扑倒在他面前，挺容易的事情啊！神很自然的就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啊，良人一举目，众天使下拜。”我们的主只要一抬头举目，就是所有的天使就在他面前俯伏下拜，那些大有能力的天使都俯伏在他的面前。所以神很自然的能够使人伏在他的脚前，可是神不想这样对待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神不想这样对待人，他希望有人跟他摔跤来一决胜负。所以我今天要讲到我们的神的一个有趣的属性，就是他是会摔跤的神。我猜想你不会在一般的系统神学的书神论里面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列出的神的各种属性，很少有书会列这一项。可是我觉得是挺要紧的事，这不只是出现在圣经这个地方这个故事，而是圣经里面有许多故事给我们看见，人跟神交往的时候都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用不同的形式。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也经验过这些事。神是会摔跤的神，他不想用他的全能威势，讲一句话，伸一下手，使人伏在他的面前。他希望有人跟他摔跤来一决胜负，所以他造人的时候把我们造成是可以抵抗他的人。 所有上帝的受造物，所有的动物植物，没有一样会抵抗神的，只有人会。你知道我们的神当然可以像超人一样，他伸手一指你就倒地，他眼目一看你就失去，可是神却创造了这些能够抵挡他拒绝他的人，而且好像还跟他蛮相当的，也就是当人这样做的时候，神并没有很快去用他的威权去使他服下来，神没有，也就是神弄出一些能够跟他匹敌的人。想一想这件事，这很有趣的事，上帝造我们，把我们造成可以跟他相匹敌的人，可能上帝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一点。就像电影里面漫威娱乐公司是不是弄出了不是只有一个有超能力的人，而是有好些个，不是吗？ Thor， 或者是有的不是他本身有超能力，而是他的东西有超能力，就像 Iron Man、 Hulk 等等，只有一个超人，所有的都输在他的脚下，他一出现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好像神觉得有点没意思，所以他不是只造出少数几个超人，他把我们都造成可以跟他相匹敌，他想要找的人，找到人可以跟人这样跟他匹敌。当然我用匹敌这个字，神并不是要制造敌人，就是我们中文这样写，但是神并不是要制造敌人，而是要找到能够跟他相配的朋友。事实上圣经到最后提到他要找到可以跟他相配的人，是要变成他的配偶一样，要跟他相匹配的。他想要得到一些人是能够跟神相交的，而且在能力上跟他相当，这是很难理解的事。因为上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当然那个能力跟我们的差距是无法形容的，圣经说就像天地的差距一样，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伸手铺张了这个伟大的穹苍，造出亿万个星球，这个伟大的宇宙，在细微的地方你蹲下来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神奇妙的创造。这样一位神，他却想要找到，或者说想要把我们人有一天弄成能力可以跟他相当。为了这个，他在上古时代，我们刚读的故事大概离现在已经快要4000年，在上古时代他靠近一个特别顽强的人，雅各。这个雅各蛮厉害的，他在出生的时候就很厉害，他名字叫雅各，就是因为他的跟出生有关，他爸爸给他取的名字。为什么呢？雅各的意思就是强夺或者抓住的意思，那是因为他跟他的哥哥是双胞胎，而显然在妈妈肚子里面，我不知道小胎儿会有这种意识吗？还是就是他的本能在那个时候已经显出性情，这是可能的。他想做长子，所以不让他哥哥先出来。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呢？那当然是收生婆告诉他的父亲雅各的，因为他哥哥还是先出来，因为他哥哥出生就比较强壮，他后来成为一个猎人，那弟弟胜不过他。可是他哥哥出来的时候，收生婆发现把孩子通常头先出现嘛，抱出来的时候他的脚连着一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叫脐带，脐带不会连在脚上，所以他不是脐带，他连了两个东西在母体里面，一个是脐带，另外是一只手。原来他弟弟抓住他硬不让他出去，可是还是他先出来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后来过几分钟雅各也生出来，就永远做弟弟。可真抱歉，雅各才不想永远做弟弟，雅各生下来就 逐渐长大，他就是一个安静的人。圣经特别形容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你知道真的有能力的人常常是安静的人，那些聒噪的人通常比较懦弱一点，你不知道吗？他们需要讲大声一点，讲很多话来肯定自己，或者让别人肯定他。可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常常是安静的，就像雅各一样。雅各观察思想，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是重要的，他就安安静静的想办法，有一天就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到手了。这个故事我不要多讲，这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而且他只用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这个骗到手了。这个在反面来说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他哥哥以扫可以因为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我们也有可能，我们有可能把生命当中很尊贵很要紧的事情，当然重点不是长子的名分了，而是另外我们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比方圣洁正直等等，有时候用一点点金钱或者什么东西就把它卖掉。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要讲雅各，他安安静静的想到办法就骗来了。然后借着他的观察留心，他发现父亲的祝福也很重要，就是到今天这个还是重要的，孩子有父亲的祝福对那孩子是很好的事，父亲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而不是整天扮演骂人啊发脾气啊这种角色，不是的，父亲应该扮演祝福的角色。神立你做头应该是这样，我们头身上很多东西都从头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想要你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子跟头很有关系，父亲为孩子祝福很重要。雅各想要得着父亲比较看大饼比较大边的那边的祝福，所以这一次他跟他妈妈联手就把父亲的祝福也骗到手了。这是圣经里面特别精彩的一段故事嘛，对不对？那时候雅各不认识神，可是神认识他，神看着他。我想神那个时代全世界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可是神还是认得每一位，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神了嘛。那种神会有区域性的，他管这一区，只管中国人，只管台湾人，只管某一个项目，只管钱财或者只管什么，那个不是真的神，哪有那样的神啊？那是人为了想要有这一类的东西而弄出来的。可是真正的神应该是创造的神，他是管理一切的，所以神也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对吧？我们心目中神应该是像这样，圣经讲的神也确实是这样。所以神看得到雅各他偷偷摸摸做的事，神也都知道。神看着他，我觉得很可能神看着他很惊叹说，哇哦，人可以有办法到这样的地步，他是他自己造的人，人可以有办法到这个地步，所以神就决定要跟雅各玩一玩。那正是他造的目的，那造人的目的。所以你知道雅各骗得哥哥长子的名分，又骗得父亲的祝福，后续的发展是他没有料到的。他虽然很有办法，他也没有料到这一件事。他知道这个一定是好的重要的，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哪知道他骗来之后并不是他开始命运转变的飞黄腾达，并没有，刚好相反，他哥哥就想要杀他。他哥哥忽然醒悟过来，他怎么会把这两个东西都让掉了，就想要杀他。神当然可以伸手阻止，神没有阻止，你知道吗？神看着也以扫想要杀他的弟弟，神看着没有出手拦阻，所以雅各只好远走他乡。你要知道雅各是妈宝，你知道他很安静，所以才会熬红豆汤嘛，跟妈学的。我猜他还会做女工，就是做缝衣服的事，整天待在家里一定比妈妈比较喜欢他。 可是他需要远走他乡。那个时代当然妈妈没有办法给他多一点的钱让他可以去住，每到一个城市就去住 Grand Hotel 或者住哪一个大旅馆，没有，那时代没有这个，他根本找不到，连客栈都找不到。所以他出门的那一天晚上，他要歇息的时候，四围连人都没有，在旷野他唯一能找到的只有一块石头来做他的枕头，那就枕石而睡。我猜想雅各为了骗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啊，父亲的祝福啊，我想还有别的，雅各长到那个地步应该占过哥哥不少便宜。每一次大概哥哥发现了就会跟他吵一吵，吵一吵就过去了。他并不知道这一次哥哥认真起来想要杀他。雅各并没有想到，也许这是雅各生平第一次遇见挫折。他什么都能够按他自己要的得着，他有办法吗？连神都很赞叹这个家伙蛮有办法的，所以想要跟他玩。他生平第一次遇见挫折，这个妈宝离开家走在旷野荒凉的路上，到晚上只能枕石而睡。这个故事也许你可以来读，在创世纪前面一点，28章，创世纪28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他妈妈安排他回他的娘家，在北边一点的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也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神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的父亲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这个话是十足应验的，因为后来的基督就是我们讲的圣诞节的故事，他是从犹大支派，就是雅各以色列的12个儿子里面的第四个儿子犹大支派出来的，在肉身上他是从这个族出来的，成为全世界千万人的祝福。主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16、17节我们一起读。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是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个地方原来叫做路斯，后来雅各把它改的名字叫做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我觉得那天晚上是雅各出生以后第一次露出一点破绽来。你不要忘记我在讲神是摔跤的神，对手露出破绽是一个好机会。所以神第一次有机会出手，他第一次有机会开始介入到雅各的生命里面。神做的，神出手，他的第一步做什么事呢？就是让雅各看到他是有对手的。在这个之前，雅各其实没什么对手，你知道吗？而且还有妈妈帮助，他整天待在家里嘛，他不像以扫需要面对其他的野兽或者其他的猎人，他就常常待在家里。我想他牧羊做很多这些事，所有他周围没有一个是在他之上的，他没有什么对手。跟他比较相抗衡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耍得团团转。那一天他生命里面第一次有对手，神要让他看见他是有对手的。你知道从此以后雅各不再是一个人在阴暗处，在一个角落里面偷偷摸摸的 耍一些诡计聪明，他必须注意到神，他知道他有一个对手。事实上从那一天开始，雅各讲话都会提到神的，你知道吗？在那之前没有，从伯特利以后他讲话都会提到神。他提到神的时候，其实是把神当第三者在看。他那天醒过来，其实雅各那天醒过来的反应很好，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好，不像有些人他们睡到八点才起床，起床说啊天亮了，才没有了，两个小时以前天就亮了，是你醒来看到而已。雅各没有这样说，雅各不像你，雅各醒过来，他没有说神昨天晚上来我这里，他没有这样讲，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知道不是神现在才来，是他现在才知道。我猜想雅各想到他在偷偷摸摸做了许多事，神也都在，所以他才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神的殿，神的家，就是伯特利。后来雅各到了他舅舅家，就是他妈妈利百家的哥哥拉班的家，他在舅舅家度过了20年。神安排拉班来跟雅各摔跤，你知道吗？神跟人摔跤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安排旁边有一个你的对手跟你摔跤。其实雅各知道，雅各已经知道，因为他知道有神了，他已经对神有意识。开始的时候雅各似乎是输的，可是他不用输太久，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过对手嘛，所以还不习惯跟人摔跤，以前都是他想什么就可以做到什么。他刚开始摔跤他是输的，他学得很快，过了一段时间拉班就再也不是他的对手了。他在那边20年，从拉班手中得着两个妻子，那个时代人可以有不止一个妻子，两个妻子两个妾，生了11个儿女，那时候便雅悯还没有出生，而且从他舅舅合法的得着许许多多的牛羊牲畜财富。那个故事是圣经里面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两处经文，创世纪28章跟32章之间，在叙述这个故事。雅各带着这一切，两妻两妾，11个儿子，加上许多的财富，离开巴旦亚兰，要回到他的家乡迦南地，衣锦还乡，应该是很光彩而且很欢乐的事，对不对？那一点都不是雅各的情绪，他当时的情绪才不是这样。我想你还记得，因为我刚刚很快的讲，所以我一下子讲过了20年，对不对？可是虽然过了20年，因为我才几分钟前讲，你还记得他为什么不会有很光彩很欢乐的情绪？因为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他哥哥，不知道他哥哥还记恨吗？我常常觉得这个有可能是雅各一辈子第一次觉得害怕，因为他以前不用害怕，因为他想到什么不顺利的事，他就有办法想出办法去解决它嘛，他不需要害怕。可是那是他第一次害怕，也许他害怕过，可是很快就不用怕了，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他做了许多非常杰出的安排，比如读那个经文，刚刚我们读了32章的前头，他把他的妻妾儿女分成好几个队，把他的牲畜分成好几组，他把比较他觉得比较次要的，他的妾啊跟他的孩子放在前面一点，他最爱的妻子拉结跟约瑟放在最后面，要死前面的先死的意思。 而且他的做法很好，这个如果你要学习这个在职场上怎么样做得非常的利落，可以学雅各。他每一落人跟人之间，他放了一些牲畜，放了一些财物要给他哥哥，他没有一次给，你知道吗？你给了他哥哥可能受感动，过一会儿又想到他弟弟的坏处，就会再生气起来，而这个时候就会收到第二笔礼物，他希望多来几笔，以后他哥哥就会最后就会完全消愤。他做的安排真的是很厉害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这许多杰出的安排以后，雅各并没有安心，他并没有，他晚上也睡不着觉，他连夜把所有这些他所安排都送过了一条河，在一个渡口上送过去，他自己留在河的这一边。他没有把握，他开始意识到好像他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他发现他跟他的舅舅，无论对他哥哥对他舅舅，他得胜了，他跟人摔跤摔赢了，并不见得是一个祝福，有另外一个对手。他逐渐开始要意识到那个对手是在他自己里面的，而这个对手呢是没有办法输的。摔跤本来是为了要赢嘛，可是当对手是你自己的时候，他就发现我怎么样赢跟输呢？我赢了就是赢自己，那就叫输了，到底这叫赢还是输？我不是在讲逻辑上的问题，是根本就对他来讲那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个对手是他自己，这个对手是没有办法输的。所以那天晚上他送走妻儿以后，一个人留在渡口这一头。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你应该要知道有一些事不是渡个河跑到另外一头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我有一点在比喻式的说法了，可是希望你了解，有一些事不是渡个河到另外一头就能解决问题的。你改换一下环境就希望情况就会不同，不，雅各知道，雅各是很有办法的人，所以他很清楚，他来到这里很多事情都变清楚了，变明亮了。他晓得一件事，他需要解决一个更根源的问题。当雅各有这种体认的时候，神再一次的介入。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如果我刚刚讲的故事是对的，我想是对的，那是根据圣经讲的，就是雅各这一生神并没有常常主动做搞一些什么事，对不对？对不对？到现在为止神只介入两次哦，一次在20年前，一次在20年后，神隔那么长才介入一次。在那个之间圣经完全没有记神跟他有什么特别的交往，并没有，神没有那么频繁的出现，他久久出现一次，他所做的却是关键性的一击。我用的字眼是还在摔跤，你还记得了哈？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神对待我们并不需要像你对待儿女一样天天叮咛时刻碎碎念，并不需要，神不太做这种事，对不对啊？是真的了。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讲过很多次了，因为这是非常要紧的事，这是人类常常对神的误解，也因此人类也常常做的不像神的地方。那一天神的使者，圣经提到神的使者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神，讲到神，神的使者亲自来跟雅各摔跤。而且很稀奇的，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谁赢啊，神的使者摔不赢雅各，你知道吗？神怎么会摔不过人嘛？他一挥手雅各还能够存活在世吗？ 但神没有那么做，他来跟雅各摔跤。我们的神是一位会摔跤的神，还蛮喜欢摔跤的神。嗯，他要让雅各里头的过不去显露出来，让雅各发现他面对一个很奇怪的摔跤方式，就是他必须站在他的对手的那一边，一起来对付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才是他最主要的对手。如果没有神介入，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绝不可能，无论在逻辑上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我们怎么样跟自己打仗？我们跟自己摔跤，怎么样判断输跟赢啊？你摔赢了自己就是输掉嘛，对不对？因为输的是你嘛，你摔输了他你也输嘛，因为是你在跟他摔的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当有神介入就不一样，神介入让雅各意识到，好像那个摔跤的那个整个的局面就明朗化了。他知道他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他需要站在他原来以为的对手那边，就神那边，一起来对付他自己。期待自己被摔在地，期待自己打输，他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对手，这样他才会明白，他赢的话就是输了，那他输才是真的赢了。问题是他做不到使自己输掉，他做不到，因为那是他自己，就像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抬起来一样，对吧？嗯，就在这样看起来没有办法的里面，神再一次的出手。我想这一次神行了一点超自然的神迹，所以你看见神并不需要常常行超自然的神迹的。嗯，圣经说他在摔跤的时候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从此雅各就成为瘸腿的人，一生都变成这样，他后半生都成为一个腿瘸了的人。这个时候雅各才真正的抓住了对手，在那个以前他对神只是一个意识，知道有一位神，他也会提到神。那一天他真正的抓住神，对不对？他一定要抓住的，因为你在摔跤的时候腿忽然瘸了，你不抓住自己就会倒下去，所以他抓住。你看雅各还是有办法，他就是不要倒下去。我们也没有办法使自己倒下去，对不对？像雅各一样，他抓住神的使者，然后说出一段很有趣的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不需要求，因为他是打赢的，可他却抓住对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去。我想那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赢过我，我就不让你去。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输才会赢，才会蒙福。事实上我相信雅各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哭着说的。圣经印证这一件事，也许你应该看这个经文。多年以后，有一位先知提到雅各这个故事，这样讲：何西阿书十二章，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节，他用简单几节讲到雅各的故事。他提到雅各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来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我相信雅各是哭着说的，先知也这样认为，对吧？虽然创世纪没有这样记，历世历代经历这样摔跤的圣徒都是哭泣恳求的。当他们真的意识到他们摔不过自己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记得我自己的经验，我服役的时候 主把我带到一个地步，我觉得 我已经清楚知道我一生要做什么。我刚考上大学我就得救，而且知道有一天我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也装备自己，经过四年大学生活，当我当兵的时候，神却做一点事，让我一下子我好像变得非常的软弱，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服侍。我没有办法详细讲这个是怎么回事，可是就是这样，神就是有办法嘛。所以后来我当兵后面到部队的一年四个月，我刚刚提到在一个弹药库里面，我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我提到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营区，因为都是草地，有弹药库在那里，也有附近的居民在那边牧牛，放牛。那我的工作很其实很蛮轻松的，收发一下弹药，一天里面很多空闲，有时候我坐在草地上，牛就在旁边，很有意思的。可是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呼求在那里，想要真正的找到神，真正的认识神。我已经认识神好几年，做过学校团契主席，传福音。可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更真实的关系，更真实的认识。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我记得我下部队的第一天，要在那里一年四个月，第一天那天晚上主给我一段经文，我已经忘了主怎么给我那段经文的，就是这段经文，你知道吧，我们刚刚讲这一段，他在那里哭泣恳求，后来提到说，所以你当归向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那时候我还没有到锡安堂，不太听见人家讲等候神这件事，可是我已经知道一点等候神这件事，我觉得那就是我需要做的事，等候着，安静等候着。你知道后来主做了他的工作，怎么做的呢？其实跟雅各这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要胜过自己。你知道胜过自己是多么奇妙的祝福。我们都会发脾气，对不对？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所以发脾气都是因为认为旁边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有些人做的事让我们不高兴。什么时候要让你发脾气的那个时机，你想到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这个人，你这个会发脾气的这个老我，你觉得你需要对付的是这个会发脾气的家伙，而不是那个惹你发脾气的人事物。你的生命才开始跟神有更多的触摸，你不知道吗？那是神真的介入我们的生命，那是神安排他所造的人可以跟他摔跤的最重要的目的。好像我们知道我们摔跤的对象是自己，只有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神并不是只想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那个对他很容易，可他允许我们有时候遇见不好的环境，因为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当你能够胜过这个，胜过你的脾气，胜过自私，胜过你很容易低沉沮丧灰心或者忧郁郁闷，或者是很容易伤心，就好像过不去了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神想要我们胜过的。他造我们有这些情绪，可是我们需要胜过这些，我们才真的能够跟神匹配，因为神是君王，在生命当中作王。我多么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而且有一天你能够真的这样胜过自己，而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也许我可以这样形容，那时候你想喜乐，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伤心一下，可以自己决定；你想要发个脾气， 纠正一件事，你可以自己决定。当有一天所有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生命，你知道吗？当然我讲的自己决定不是像有些以为的说我要怎么样我有自由，那个才没有，他才没有自由，因为他没办法不这样做。可是我们可以，神想要我们像他。那天那个地方称为毗卢伊勒，虽然刚刚和西亚书称他叫伯特利，我想他把两个神跟雅各相交的两件事把它合在一起讲了。事实上他那个地方一样叫伯特利，可以叫伯特利，因为一样是神的家。可是后来雅各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他第二次在亚伯渡口遇见神的时候，他给他一个名叫毗卢伊勒，那就是神的面的意思， Presence of God， 神的同在。因为他说我在那里面对面看见神。从那天开始雅各的腿瘸了，对不对？可从那天开始雅各不再是站在自己那一边，而是站在神那一边。他的对手不再是神，也不再是属血气的人，也不再是世界上的环境，他的对手就是他的自己，他的老我。如果他再需要摔跤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做的事就是赶紧找到神，站在神那边跟自己摔跤。就是那一天神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尊贵人，神的王子的意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开始掌管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将来神的百姓，就雅各的所有的后代合起来要被称为以色列人。到了新约时代，像我们这些认识的耶稣，让神也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与神的属性有份的人，也都会被称为真以色列人。那个名字是那一天赐给雅各的，跟我们有关系，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要与这个一起有份，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以色列，神的王子，可以与神的王权有份。那就是神造我们，把我们弄成可以抵挡他，可以跟他摔跤，可以跟他匹配的原因。神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与神的属性有份的人，跟神一样都会摔跤，也摔跤的对象很一致，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从那天开始，在雅各的身上，神的成分逐渐的超越了人本来有的成分，他开始迈向能够向神的伟大途径。在伯特利，他知道了有神，意识到神。可是我想在拉班手下那二十年间，他想到神都用第三人称的。他离开巴旦亚兰，离开舅舅的家，带着妻儿跟许多的财物，在毗卢伊勒遇见神以后，从此以后神开始对他而言是面对面的。那个之后开始会记载雅各祷告称神是你，因为他跟神面对面，他开始常常注视神。今天如果你知道神想做什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你就会跟雅各一样哭泣恳求，要神能够胜过你，而不是常常只集中在要神改变你的环境，改变那个人，做一点事情。不是的，是我们。你会像雅各一样哭泣恳求，说求你胜过我，不要让我胜过你，你来折服我，哦主啊，来折服我。我们有时候提到一个故事，1904年在英国的威尔斯有一个矿工之子叫 Evan Roberts， 他出生在贫寒的家庭， 从小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进矿场工作，他从小就爱神，特别的敬虔，喜欢祷告，他常常一有机会他就祷告，有时候半夜起来祷告，清晨还是去工作。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大人小孩都有，他们进矿场的时候他没有跟着他们立刻进去，他常常先站在门口，他不是偷懒，不是的，他拿了圣经，每一个进去的矿工他都给他们一段圣经的话，十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进矿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不能出来了，所以那些矿工也都很喜欢他给他们一句圣经的话。他26岁那一年，他那时候是一个神学生，神的灵那样临到他，他迫切的祷告要看见复兴。他祷告的时候不是在祷告要让社区的人改变啊，不是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引用像他的故事在讲祈求复兴，祷告的却都是那些话。 Evan Roberts 不是那样祷告的，他祷告的是跟他自己有关，跟雅各一样。到后来他的祷告只化成很简单的两个英文字而已，就叫 Bend me， Bend 就 B-E-N-D， 翻成中文是我刚刚讲的话，我刚刚提到的叫折服我。他跟神祷告，哭泣恳求要神折服他，神垂听他的祷告，神的灵浇灌下来，神所做的工作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最值得纪念、最典型的一个复兴的工作。我们称它叫威尔斯大复兴，1904年的时候，神是这样对待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对待人的时候，来效法一下神这个属性吧。你面对你那个，我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你的顽强的妻子，还是顽强的丈夫，还是顽强的孩子，还是顽强的父母，我不知道你遇见的是什么的时候，不要整天跟他对阵，像神一样。多半的时候神好像只在旁看着他，守候着，你知道神做什么吗？他让自然律来管雅各。多半的时候你不知道吗？也有自然律管你的所关爱的人。你知道什么叫自然律对不对？你就不需要有神超自然的做法，就常常就够管他了。多半的时候神好像只在旁边看着，让自然律来做事，让他包括他跟人的互动，他所遇见的环境，都在训练这个人摔跤。他刚开始摔跤的对象跟雅各一样，就是他四周的环境。你不觉得你的孩子过的生活人家在摔跤吗？跟功课、跟同学、人际关系、跟老师、跟教育体制，还有跟妈妈的唠叨，跟很多事情在摔跤。放着他学习吧，总有一天他会发现需要跟自己摔跤，但愿那个时候他摔跤的功夫已经跟雅各一样老练一点了。为了这个，就像神对待雅各一样，有的时候你需要允许你所关爱的人走下坡路，因为你不太理他，让自然律管他，自然律绝对不会像你一样整天就拉着不让他走错一步的，自然律通常不会这样，因为神也不是这样。神没有一直护着他，常为了保护他而跟他起冲突，没有，事实上他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好像如果我们任凭他，他就会一直走下坡路，不会的，迟早会有一天他会像雅各一样，或者感觉到前途茫茫，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有机会向他指出雅各的看见那个天梯来，引他望向神，找到他摔跤真正的对手。或者好像他在走下坡路，可是迟早有一天，如果你放着他只在旁边看守的，迟早有一天他会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一样，他遇见惧怕。到那个时候，当他遇见惧怕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给他指出神，或者他自己就会遇见神。 将成他的披露衣了，那是一个他面对面遇见神的机会。有的人不了解或者是不同意我们讲的这一件事，可是我一直认为这是对的。美国布道家格里汉博士 Billy Graham 或者叫葛培里，他跟他的妻子都是很好的，从很好的家庭出来的。他妻子是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女儿，所以他妻子是生长在中国的，也会讲一点中文。他的妻子是很好的一个师母，可是你知道他有生好几个孩子，他的儿子 Frank 小时候却走偏了路。我想不是他妈妈没有禁止，不是的。所以如果你有孩子这样，不要不要过度的自责，除非你很确定你有什么缺陷的地方。看到别人的孩子调皮捣蛋，你也不要怪罪他的父母没有教好。我们不要这样吗？不知道，那些都还不是最后结局。看到孩子抽很多烟酗酒，我不知道有没有吸毒，反正就是干很多让父母会觉得是一个走岔了路的一个青少年。他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布道家，可是他很谦卑的遇到这些。我想他不是不懂得教养儿女，当然不是，可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去哥伦比亚大学找了一位辅导学的教授请教他。那个辅导智商的教授教导他说，简单的说，其中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你如果想要跟你的孩子说什么是对的，给他讲价值观或者什么事情，讲一次就够了。我们父母很可能说，可是我讲五次他都不听，我怎么只能讲一次？他讲一次他就都知道了，他还没做到而已。你自己还不是有一些事情没有立刻做到，讲一次就够了。其他的时间也就是爱他就好了，简单说就是这样。有人不同意我这个话，他们就要把孩子抓在手边，一有错就要把所有的规范都在我的手中这样。他们真的照着做，这一对父母。他的孩子 Frank 22岁的时候，好像他因为参加一个什么，现在我不太记得细节了，他的故事他自己写的故事好像不久前刚出了中译本，叫做什么，叫做有理由叛逆，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书名的故事，中文我忘了怎么翻，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像差不多22岁的时候，他因为一件什么事到了中东，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旅馆。那天晚上他忽然觉得他需要神，就在那一天他归向神。今天他是格里安布道团的主要讲员，你知道吗？他也来过台湾，我们把他的名字翻译成葛福林，蛮好的， Frank Graham。 神是会跟人摔跤的神，会摔跤是他的属性，记得了哈，你不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属性吗？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不用他的大能威吓我们、压服我们，而是让他自己下到跟我们势均力敌的地步中，借着摔跤来训练我们，至终要使我们的生命折服，而得着无以言喻的祝福。其实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用会摔跤的神有点是我的借口，我想要引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神的属性，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蛮喜欢下棋的。我想会摔跤的神当然是重要的神的属性，也是圣经用的词。我现在讲的这个第二点不是圣经用词，可是我觉得蛮好的，用这样来讲，神是蛮喜欢下棋的神。下棋你知道吗？神做工的方式并不包下每一步，他喜欢他下一步，你下一步。下棋的特点是这样，对不对？对吧？他并不是因为知道所有的布局一次把它下完，神不这样。我们有的时候 认为神应该这样替神定规，神就应该这样，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就觉得神怎么那样，怎么算神，对吧？有一些人会这样质问神，对不对？好像什么都应该他做。所以如果坏人还当道，一定是神的责任，人还有苦难，一定是神的责任，才不是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其实想想看，如果神真的像你期待那样，人就会变得更好吗？才不会嘞！因为人迟早发现，人最大的仇敌是自己，对不对？如果神想要把所有做坏事的人都立刻杀掉，立刻除掉，哇，他只好重新造人，因为全世界人都会消灭。因为我们都做过，像我今天在品格教育讲的，我害我一个以前的一个朋友找工作，结果失去了机会，你不觉得神应该把我除掉吗？至少应该关起来关20年。所以神不是这样做，神像下棋一样，他不包括每一步，他下一步，我们下一步。台湾人懂这个啦，台湾人就是揣摩神也懂这个。台湾人有一句谚语讲得很好，叫做也要神也要人，听过吗？也要有神也要有人。可能有一些人提到这个谚语的一般的了解意思是说，你不能把什么都要神来做，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也许我们这样想是对的，比方告诉一个孩子，你不要只是整天玩，然后到了考试要祷告，神就要垂听你的祷告，让你考得好啊！你有你的责任，这也是对的。可是我觉得亚丢心亚丢银还有另外一个最伟大的意思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神在训练我们有一天能够跟他匹配。神想要他的作为我们有份，这是很奇妙的事。神当然可以做一切的事，可他想要我们跟他一起做，连做工在我们身上，他神都想要跟我们一起做，训练我们，好像我们逐渐向他能够跟他匹配。父亲对孩子不就是这样吗？对吧？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为什么要让孩子做？不是因为你觉得只是让他分担工作而已，因为他必须借着这些有很多的训练。那些不让孩子做家事保护孩子的家庭，那孩子长大以后常常都是不太有什么坚韧的承受力，对不对？除非他自己越过那些环境，自己认真的学习。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喜欢把我们设计成他下一步棋，我们下一步让我们分享他的作为，包括帮助我们的作为。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时间差不多了，可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一天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门徒都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婚宴。犹太人的婚宴不是一餐，是一周，像流水席一样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到了第几天，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找他的儿子说他们没有酒了。我想玛利亚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之前，玛利亚大概也没有看过他行神迹，可是他当然从出生就知道有天使有牧羊人东方的博士许多的故事，他知道他儿子是出于神的，他很清楚，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他讲的意思就是要耶稣帮助这一件事，对不对？在那种婚宴里面没有酒多么扫兴，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下了一步棋，我称这一步棋叫做皇后。我现在在讲国际象棋，就是西洋棋。皇后是西洋棋里面最有力量的棋子，对不对？你们知道吧？她向前向左向右向斜斜的向后面都可以走无限步，比我们的象棋的车还有能力，你知道吗？你会下西洋棋吗？就是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斜着走，全部都可以走无限步，可以吃掉任何东西。西洋棋蛮好的，给妇女很高的地位，因为皇后是最有能力的棋子。可是会下 国际象棋人都知道，这个最有能力的棋子你不要那么快把它弄进敌阵去，一旦你不小心被吃掉你就麻烦，你就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嗯，可是玛丽还没有学会这个，她第一步就出皇后棋，她是妈妈你知道，主的母亲，他们没有救了。我们都知道主伸手就把他的皇后吃掉了，主称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连称他妈妈都不称嘞，称他叫妇人。他现在他那一刻他取的是他的双重身份里面的一个，他又是人子玛利亚的儿子，又是神子，他是神的儿子，在万有之上他取了神子的地位。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拒绝了他，一伸手就把皇后吃掉了。这一次玛利亚就学会了，所以他出了 Knight 骑士。你知道什么叫骑士吗？在 Chess 里面，西洋棋叫 CHESS， 就是国际象棋骑士，那个叫做 Chess， 就是西洋棋，或者叫做欧洲象棋吧。在西洋棋里面有哪些角色？国王、皇后、主教 Bishop 跟骑士 Knight， 城堡叫做 Rook， 还有小兵叫做 Pawn。 骑士有点像我们象棋里面的马，它是走斜的，它可以向前走一步，向右走两步，或者向前走两步，向左走一步，像这样走。而且它没有像我们的马会被一个棋子嘎住不能走，它不会，它随时可以跳过别的棋子走它那个步伐，很好。它迂回一下像骑士一样。这一次玛丽亚不像有些人祷告，她祷告如果神好像没有垂听，他们就更迫切祷告，就呼召人更多的祷告，最好通宵祷告，禁食祷告。玛丽亚没有这样，她懂得另外一个步伐，懂得迂回战术，就像骑士他不是直接出，他可以走一个斜的路线一样。他没有继续跟主祷告，他转头对那些伺候宴席的那些人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很好，你知道玛利亚刚刚那出的皇后棋是想要罩住耶稣，你知道妈妈说的话嘛，他现在皇后被吃掉，他明白了，他让主回到他正确的位置上，不是由他来主导主应该怎么做。他跟那些人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就从这里出来。主耶稣开始做事，他就叫那些人去打满了六缸的水，摇去给管宴席的人，发现那些水都变成最好的酒。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牺牲一下，对不对？哈利波特里面荣恩是下西洋棋的高手，他最后得胜的秘诀是下了一步棋让自己的骑士被对方吃掉，然后就赢了。让我们学会跟神下棋吧，有的时候你需要愿意让神把你一些棋子吃掉，你才能可能真正的赢。有时候需要输才会赢，不要一味的要神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不时停下来问神要什么。而且不要以为如果他是神就应该照你所做的一直做一直做，不是的。他下了一步棋，有可能下一步棋是你要下的，那一步棋有可能你要像玛利亚一样，不是在进前一步而是退后半步，或者你需要做一点什么事，甚至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安静就好了。有的时候你需要让自己被打败，被摔倒在地，谦卑俯伏，那成为得胜的秘诀。我们的神是会下棋会摔跤的神，他借着这个让我们分享他的国度，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工，一起来成全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使我们能够像他。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8首。